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3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以特色方式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恐对所有华人造成危害。
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会形成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灾难的结果。起码当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人是这么的反人性反人类。
言论审查到残奥会主席头上，帕森斯坚持要中国央视做出解释。两会观察，委员推适时取消寻滋罪，评论指当局滥用口袋罪恶法。
那么我想从法理上来讲，从司法实践来看，寻滋罪其实的的确确都是应当被废止掉的。
中国一架军机坠入南中国海，解放军以军演为名秘密搜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自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和当局控制的网络对入侵者俄罗斯展示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支持。中国的网络持续地应和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对受害者乌克兰进行诋毁，对乌克兰遭受的灾难表示欣喜。一些评论者指出，中共当局的这种道德无底线的舆论操控正在给所有华人造成危害。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强烈谴责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攻击乌克兰平民和人口稠密区之际，中国外长王毅3月7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友谊坚如磐石。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围攻其首府基辅和其他城市以来，中国一直避免称俄罗斯的行动是入侵。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的前夕，中国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控制的媒体和俄罗斯政府一道宣扬俄罗斯根本无意入侵乌克兰，并强烈谴责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散布俄罗斯即将攻打乌克兰的所谓无耻谣言和战争叫嚣。王毅2月19日发表公开讲话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贯秉持的原则立场，对乌克兰也不例外。在俄罗斯调遣大军在乌克兰攻城略地轰炸居民区之际，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还不清楚王毅或中国外交部会如何解释俄罗斯武装力量围攻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对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怎样的尊重和保护。但批评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北京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官方说法一直是，战争是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挑起的，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被逼无奈，俄罗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局在攻打乌克兰的同时，也在对俄罗斯国内和全世界展开了一场宣传战，力图展示他所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乌克兰清除纳粹分子的正义之举。在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俄罗斯本土和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海上四面入侵俄罗斯之后，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片支持俄罗斯的帖子，许多帖子庆贺战斗民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大规模转发来自俄罗斯的心理宣传战，谎称俄罗斯大军攻入乌克兰之后，大批乌克兰士兵缴械投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仓皇逃窜逃离基辅。 中国官方媒体散布的这种谣言在中国广为传播，不知被转发了多少万次。纽约时报3月7日报道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微博上为泽连斯基逃离基辅的谣言建立了一个相关话题标签，该话题标签已经被阅览了 5.1 亿次，并被163家媒体使用。按照中国在2013年实施的有关打击网络谣言的法规，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可以判刑，点击超过5000次按情节严重论处。截至目前，大规模散布谣言和诽谤信息的中国官方媒体都安然无恙。在俄罗斯通过法律惩罚反对战争的言论之际，中共当局的网络舆论管制机构也采取种种有力措施，封杀质疑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帖子，同时放任支持俄罗斯或为俄罗斯入侵辩护的帖子，如在基辅方面的默许下，部分亲俄的平民遭到了士兵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屠杀，女人被胁迫发生关系，孕妇和小孩失去了头颅，还有许多人没有姓名的死去。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对反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言论的迅速和密集的封杀，导致中国的一位互联网用户抱怨说，发几张反战图片被删了，喊纳粹口号就不删了，待在简中网络里的意义是啥？这位用户在发出这种抱怨的同时，附上一则明显的纳粹宣传式的帖子。这位用户在发出这种抱怨的同时，附上一则明显的纳粹宣传式的帖子：普大大万岁，吞并乌克兰，抢光二毛妹，活捉泽连斯基。在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管辖下，上面这则明显歌颂战争和展示种族主义的帖子存活了一天，才被转为仅作者自己可见，但反战和批评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则被秒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俄罗斯受到空前孤立之际，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下的网络媒体对俄罗斯展示的支持受到俄罗斯的欣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洛娃2月28日说，俄罗斯在世界上还有朋友，特别是中国。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开始之后，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的赞美战争的欢呼声，其中还包括欢迎年轻乌克兰美女难民前来中国避难的兴高采烈的言论。中国的互联网舆论所展示的这种奇特景色受到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有批评者指出，乌克兰遭受侵略，中国网络上出现叫好声和欢迎年轻乌克兰美女难民前来中国的这种令国际社会非常反感的言论，并非是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的操作失误。批评者说，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为他国遭遇的不幸而幸灾乐祸、欢声叫好，俨然成为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个最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在2001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市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2011年日本遭受大地震和海啸时，2020年和2021年美国和印度疫情严重时，中国的网络上都出现许多叫好声。在乌克兰遭受侵略之灾之际，来自中国互联网上的这种欢呼喝彩和幸灾乐祸，使先前担任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李大同感到痛心疾首。李大同认为，发出这种欢呼喝彩和幸灾乐祸的言论的人都是脑残，他说，
他这个中国的这个脑残啊，是中国这个政府洗脑的结果，他不是天生是这样的，是吧？你从幼儿园开始他就开始洗脑了，是吧？洗成一帮啥也不知道，这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傻叉们，是吧？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是吧？这是整个这个全民都洗脑教育的结果，这就是很简单，是吧？
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表示，乌克兰受到赤裸裸的侵略，面对这种黑白分明的事实，中国官方不谴责侵略者，却同侵略者沆瀣一气，官方控制的网络则为侵略战争叫好，对侵略受害者不但不给予同情，反而给予侮辱。这种无耻的言论使全中国的人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最野蛮、最下流、最无耻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高宇说，
怎么说呢，在这样残酷的战争竟然发出这种无耻的叫嚣啊，怎么那这丢人丢大发了，那不光是丢说当然是中共政权的人也丢了，还有说真话给中国人也都丢人了。嗯，现在那个到什么程度呢，你自己的铁链女啊，那么多儿童被拐卖，就中国自个儿的人权到这种地步啊，反而去支持侵略战争，你说这种就说明这个国家成什么样。
高瑜在这里所说的铁链女，是指今年一月曝光的江苏徐州丰县的一位被拴在铁链上20多年的女子，据说生了8个孩子。该女子显然是绑架的受害者，但在铁链女案曝光之后，中共当局对有关消息进行封杀，严禁独立调查，铁链女的真实身份至今成谜。中共当局的这种举措导致众多的中国人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随时可以变成铁链女。目前有关铁链女的消息以及评论和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言论，双双是中共网管当局严密封杀的对象。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和人权活动家盛雪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之后的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的怪异言论，给中国人，给所有的华人正在造成严重的危害。盛雪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利用他那强力的措施屏蔽网络真实信息、真实的声音，在力推他所主导的那些假信息，也确实是培育出了一些人在网络上表演，比如说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就马上有中国人发出欢呼的声音。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灾难的时候，凡是中共认为跟他不是一个阵营的，马上就有中国人发出欢呼的声音去诅咒对方。盛雪说，
发生了很多次了，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呢，是会形成一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灾难的结果。起码当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人是这么的反人性、反人类，那么整个世界真的会对华人，因为有的时候也不太容易分出来是从哪儿来的，是吧，是起码是对华人会有越来越恶劣的这样的一种观感。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中共当局实际上也意识到了中国网络上的毫无道德底线的反人性、反人类的言论对在海外的中国人造成了严重的风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国官方建议在乌克兰的中国人以展示中国国旗、表明自己的国籍身份的方式来确保平安，但随着中国网络上的支持侵略、嘲弄侵略受害者的言论成为国际新闻之后，中共官方又告诫在乌克兰的中国人隐藏自己的国籍身份。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还在继续，中国还在继续以各种方式支持俄罗斯，一直不肯将俄罗斯的入侵行动称作入侵。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同时，呼吁中国展示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明确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对这种呼吁做出正面的直接回应。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坚持支持俄罗斯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表示，他还在等待中方就他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讲话的直播受到干扰一事作出解释。
帕森斯上周五在残奥会开幕式上致辞中谈到了最近爆发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明确表示反对这场战争，同时呼吁和平。进行现场直播的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对这部分讲话内容没有进行中文和手语翻译。对于这种明显的言论审查行为，国际残奥会发言人当天表示要央视作出解释。帕森斯3月10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回答说，还没有，我们要求作出解释，我们还在等待他们说明他们的立场或者作出解释。帕森斯说，我们要等着看他们会说什么。帕森斯在开幕致辞中谴责了这次战争，他在北京的鸟巢国家体育场告诉中国听众，21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他表示对这次正在发生的战争感到惊恐。帕森斯还特别提到，联合国决议规定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实行奥林匹克休战，也就是在这两项运动会举行期间，任何国家不可以进行战争。帕森斯在讲话中强调，这项由193个成员国通过的决议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不得违反。但是央视对帕森斯的这些话拒绝翻译，外界还注意到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央视的转播声音一度被明显拉低。北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引起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不满，他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公开宣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无禁区、无上限、无止境。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当局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之所以不惜站在人类正义的对立面，为侵略者百般辩护支持俄罗斯，主要是出于对抗美国的需要。随着美中对抗的展开，北京发现自己在国际上没有几个支持者，唯一可以借力的就是其北方的军事大国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欧以及世界许多国家都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行动，在体育赛事方面，各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也在迅速展开。国际残奥会在许多国家和运动员的压力下，拒绝了俄罗斯和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参赛，但这个消息遭到中共官媒的封锁。对于帕森斯的反战讲话，美国主要的社交媒体推特和油管反应非常强烈，许多网民赞扬帕森斯的魄力和勇气，也有人嘲讽国际奥委会让中国举办冬奥会和残奥会是咎由自取。德国之声引用推特一名用户的推文说，这就是你们允许一个专制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结果。
北京两会期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在适当时机取消定义过于模糊、有种种弊端的寻衅滋事罪，在中国法律界和社会活动人士当中引起反响并获得支持。有网民指这是今年看到最好的提议，评论人士认为在实践中，这个界限模糊宽泛的罪名早已沦为一项特别容易让当局滥用的口袋罪，用来打压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敢于发表批评言论的网民，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早就应该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闭幕。
两会中的政协会议周四闭幕，这个被称为政治花瓶的机构在今年年会期间有一个看点，就是几乎每年委婉地触碰一些敏感议题的政协委员朱征夫提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中国政协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引述朱征夫的分析指出，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原因在于该罪名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不仅对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这份官办的刊物报道说，朱征夫将于今年两会提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提案。另有报道说，针对刑法中寻衅滋事罪名的缺陷，全国人大代表肖胜芳于今年两会前夕也表达了相同看法。这个消息得到中国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发表了署名文章，引起了一些网民注意和跟帖评论。记者浏览发现，相关报道和文章后面的绝大多数跟帖表示支持，为这位政协委员的上述提议点赞。只有少数评论认为，不但不能取消，反而要严厉执行。有为数不多的网友担心，此罪名一旦取消，社会可能会不稳定。天津网友苏浩东在凤凰网跟帖表示，强烈反对取消寻滋罪。该网友认为，只有那些不法分子才可能触犯该罪，普通本分的老百姓老老实实不可能沾边。一位网名叫糊糊的网友写道，罪行法定应当细化，否则就成了寻衅滋事是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网名为南坡居士的网友评论道，朱委员提得好，现在就应当取消这项罪名，这个罪名成为一些地方借此剥夺人民群众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工具。山东网友于博留言表示，还有监视居住也应当一并取消，这才是人民的好政协委员。朱征夫是一位资深职业律师，目前担任广东省律师协会荣誉会长。他在今年两会前夕对中国媒体解释了上述提案所依据的理由。他表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但该罪名的种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模糊性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可能使得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最终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存在明显的缺陷，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有关，这样的现状不仅对现实中的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他指出，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势在必行。2008年起，朱征夫已经连续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报道说，过去十年内，他提出过63项提案，其中包括建议不宜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并且建议人大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还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在由于武汉肺炎肆虐而推迟举行的2020年两会上，朱征夫还提议由国家财政向中国居民每人发2000元作为给民众的疫情损失补贴。上述议案引起公众关注和议论，不过这些引起广泛关注的建议多半没有获得当局采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4年前提出的放宽互联网管制以促进中外文化教育科研交流的议案，同样至今没有下文。寻衅滋事罪是否应该取消，法学界内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据中国新闻周刊署名陈立元的文章介绍，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者曾文科同样认为，寻衅滋事罪适用的范围太宽泛，导致了一些没必要入罪的行为也入罪，使得该罪名成为了口袋罪。文章指出，该学者还表示，寻衅滋事罪在刑法中保留并无太大问题。这个观点的大前提基于刑法中随意取消一个罪名，对于公众来说，短期内会有一个心理上的暗示，该罪名不重要了，或者说罪名里所规制的行为没有太大危害性了。他建议应当考量这样一种不良影响。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寻滋罪遭司法机关滥用的案例比比皆是，经常被用于打压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上访民众和发表批评言论让官方不爽的网民，频频引发争议，被指文字狱帮凶。不久前，两名前往徐州市丰县探望锁链女的女性志愿者被当地警方以寻滋罪名送进看守所。北京两会前夕，其中一人名叫乌一，3月初遭徐州警方跨省从安徽抓走，当时正值中国公安部刚刚宣布展开为期10个月的全国性打拐专项行动。1年多前，公民记者张展因在武汉现场拍摄视频报道疫情而被以寻滋罪判刑4年。有传闻指，武汉当局把另一名被捕公民记者方斌的罪名由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改为寻衅滋事，他们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去年末，山东青岛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打电话威胁称，有100种方法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去北京维权的访民。这段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电话录音被人放上网络，引起众怒。
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正在研究怎么抓他儿子，怎么刑事他。你放心，我活上了，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我只不过是现在我还不愿意去用那些方法。但是即便是不用他这种方法，他儿子一次一次进京访，一次一次的这么恶意登记，一次一次的寻衅滋事，刑事他也基本上够了，就是实打实的刑事他也够了。
辽宁丹东维权人士江嘉文曾无数次被抓遭囚禁，5次送劳教，但仍坚持上访维权。他在中国维权群体中素有被劳教冠军称号。2015年12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著名人权律师蒲志强的围观现场，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要自由，要民主，就要声援蒲志强。
自由，我们要自由，必须要声援蒲志强啊！我们要民主，要声援蒲志强的。
2018年10月22号，这位因司法不公、诈骗拆迁、企业改制被剥夺劳动权利而上访维权多年的公民，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以寻滋罪判刑1年半。今年两会期间，66岁的江嘉文与外界再度失联。蒲志强2015年因为网上言论被判刑3年，缓刑3年。寻滋罪是他被定罪的两项罪名之一。他曾于2013年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10年维稳的问题，并支持政府建立一个切实的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目前北京市国保在两会敏感期对蒲志强加强了监控，不许他自行外出。蒲志强对朱征富律师的专业水平及其在两会期间提出取消寻衅滋事罪的相关议案表示赞赏。
寻衅滋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综合替代劳动教养、收容遣送、收容教育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甚至都有可能不构成故意伤害的那种轻伤标准，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惩治这些行为的一个手段、一个措施。那么我想从法理上来讲，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寻衅滋事罪其实的的确确都是应当被废除掉的。废除掉呢，对于这个中国的刑法的这种具体的贯彻和实施也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言论呢确实是应当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的话呢应该是不对的。言论权利的滥用呢也会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当然是需要用法律来规制的，但它是不是需要用刑法来规制，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另外呢，一个国家的言论呢不能掌握在警察的这个尺度，不能由警察来告诉老百姓什么东西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我们经常看到言论不是法外之地，要听权威部门的通告，听权威部门通告可以，但是不能由警察局来划定公民言论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也不能遇上一个事儿就经常来打招呼，你这个事情不要讲，是吧？对于某些事情不许议论，甚至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恨不得都不许议论，关于疫苗的事情不要去议论，两会的事不要去议论。那我觉得这些工作人员在向老百姓传递这样的一种警示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违法了。我们关注到的可能还是越来越多的被用于管制言论，已经使得很多人不想讲话了。
2013年9月，两高就寻滋罪作出司法解释后，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是负责管理网络言论的所谓非法行为。寻滋罪法条有没有由于他的推动而更加容易通过，令人怀疑。
但那个时候呢，负责管理网络言论的这个违法行为的主要的领导人实际上呢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他呢当时应该是负责这个领域的事情。那么我觉得有没有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的推动，使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变得 更加容易通过，但是最终它的效果应该是非常不好的。它和劳动调养应该说异曲同工，服务的目的呢也是这样。
2021年10月，人称中国头号酷吏的原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曾经任职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司法部表态要坚决肃清其流毒。流亡意大利的前媒体人刘成坤曾因寻滋罪被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判刑8个月。2008年三鹿毒奶粉丑闻爆发后，中国多家知名品牌的奶粉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其中伊利集团还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2018年3月25号，刘成坤先后公开发表了3篇小说，被解读为影射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涉腐败及外逃，随后遭内蒙警方跨省抓捕，引起轩然大波。此前内蒙警方曾在鸿茅药酒遭人在网络平台吐槽后已经因跨省抓捕而备受批评。同年5月7号，中共党媒新华社针对刘成坤被控诽谤案发表追踪报道称，网络自媒体不是法外之地。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刘成坤对美国之音表示，寻衅滋事罪是一条恶法，此法不废，每个人都会感到恐惧。
他就是个筐，当想收拾一个人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拿寻衅滋事来扣。从他的历史到他的现实的目的都非常的极其的邪恶，所以我觉得一定得取消这个罪，不然不取消这个罪谁都会担心。因为你走到大街上，你可能高声喊一句话，你在广场高声说一句话，或者是不经意间做了一个出格动作，他可能都定你这个寻衅滋事，让你就感觉非常的恐惧，让老百姓生活中就感觉，哎呀，我做某件事，我在公共场合说某句话，做某件事会不会给我带来罪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罪一定要取消，不然不取消的话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中。
截至发稿，关于朱征夫计划提交的事实取消寻衅滋事罪提案的进展情况没有传出进一步消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台湾情报机构证实，中国本月早些时候确有一架军机在南中国海接近越南的水域坠毁，解放军以进行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相关海域展开搜救。这一信息是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星期四3月10号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提供的。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明通向立委们表示，这次中国军机事故发生在3月上旬，随后中国军方立即在临近海域发布禁航区进行搜救和军事训练。搜救和军演是在贴近中国所说的九段线展开的。陈明通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前往介绍俄罗斯战争情势下的台海局势。与他一同前往立法院接受质询的还有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外交部长吴钊燮、侨委会委员长童振源等高级官员。陈明通的说法印证了越南一名军事记者稍早在推特上发出的一篇推文的内容。推文说，中国空军的一架运8反潜机日前在南中国海水域疑似坠海失联，解放军以演习为名掩护搜救行动。这名越南记者说，这起事故发生在3月1号下午，事发地点位于中国海南岛三亚市西南海域，解放军立即宣布3月1号到2号在这一带进行演习。紧接着中国海南海事局3月4号发布声明说，解放军将从3月5号起在三亚与越南顺化之间进行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军事演习。这位越南记者表示，这两次军演只是解放军为展开搜救行动而释放的烟幕弹，中国官方对这次事故保持缄默，中国国防部也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询问。越南外交部对中国所谓军演的行动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越方的批评，称中国在自己家门口进行军演合理合法，无可指责。陈明通表示，解放军的这次行动目的在于趁全球关注俄乌战争而对南中国海的关注度下降之际，测试美国及其他南中国海生索国的反应。 中国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最大的声索国，声称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矛盾很深。2014年，中国在越南水域搭建钻井平台开采石油，双方发生对峙，导致两国关系出现数十年罕见的紧张局面。南中国海的声索国还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台湾等。随着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的势头日益加强，中国当局也在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以图自保。中国有关当局放宽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浮动区间，以加大卢布贬值速度。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中国相关企业加入了波音和空客行列，停止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部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四宣布，为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决定自周五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及其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5% 扩大至 10%。 美联社说，中国央行此举的目的是加快俄罗斯卢布贬值的速度，从而规避国际社会对莫斯科进行经济制裁给中国带来的风险。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为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把俄罗斯银行剔除出国际支付信息传送平台 SWIFT。 此举立即引起卢布的剧烈动荡，贬值幅度高达 40% 左右。俄罗斯中央银行因无法进入 SWIFT 系统而失去了动用外汇维护汇率稳定的能力。美联社说，为保持汇率稳定，中国央行就需要为购买中国商品的俄罗斯买家提供补贴，给予他们比市场汇率更多的人民币。央行的新举措将使中国的汇率能够跟上卢布每日的突然波动。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中国一直偏袒俄罗斯，避免对俄罗斯进行公开谴责，反而对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行动提出强烈批评。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当局在极力为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辩护的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规避风险，保护自身的利益。除了中国央行这次扩大人民币对卢布的即期交易价浮动幅度外，也有报道说中国由于担心触犯制裁规定而引火烧身，拒绝向俄罗斯航空公司提供飞机零部件。俄罗斯官媒周四报道说，中国也在步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和欧洲空客集团的后尘，拒绝了俄罗斯航空企业向中方购买飞机零部件的要求。俄罗斯外交部本周警告说，俄罗斯的客运航班受到了威胁。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负责飞机维护事务一名官员表示，通过中国采购飞机零部件的努力失败后，俄罗斯将寻求其他渠道订货，比如通过土耳其和印度。美联社说，许多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都在陆续撤出俄罗斯，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美联社引用分析师的话说，中国企业可能会试图利用俄罗斯面临国际社会强大压力的时机，从俄罗斯方面争取更好的交易机会。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特约金融分析师孙斌周四发文表示，俄乌战争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更多的是投机、短线、观望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身处动荡漩涡的卢布持续剧烈波动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3月10号表示，台海一旦发生战争，大家都很惨。他指出，以前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古代作战的经验都显示，就算胜也是惨胜，因此若要启动战争，真的需要多加考量。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台湾国防部、外交部、国安局、陆委会、侨委会、经济部和国发会就俄乌战争及近期台海周遭情势演习与因应进行报告并被质询。邱国正是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北京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俄国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后，北京拒绝谴责俄军的侵略行为，甚至不肯将俄军的行动称为侵略，也不参与对莫斯科的制裁。 而台湾因为担心北京趁美国及其盟国注意力聚集欧洲之时跨海攻击台湾而提高了警觉和戒备。虽然台湾军方报告说迄今并未发现解放军有任何异常调动，台湾的外交部在递交给立法院的专案报告中指出，俄乌情势让国际更关注台湾海峡安全，国际民主国家不会容忍以武力破坏任何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外交部的报告还指出，许多媒体提出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类比，但是台湾与乌克兰本质不同，台湾更具重要的第一岛链战略位置，地理位置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而且台湾经济实力影响力大，半导体产业占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中国若错估情势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必将付出惨痛代价。台湾外交部的报告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对媒体说，如果发生战争大家都很惨，以前不管是抗战古代作战的经验，就算胜也是惨胜，战败的话当然更惨，因此若要启动战争真的需要多考量。台湾问题同样也成为北京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两会代表纷纷发言抨击所谓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出席北京人大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言人吴谦在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同时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吴谦还指责美国和日本通过打台湾牌来实行以台制化的所谓政治图谋，声称这一切注定是难以成真的黄粱一梦。美联社引述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部主管施丽娜博士的话说，北京正在密切关注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以便就当地抵抗力量的强度以及国际社会反应等因素吸取经验教训。施丽娜说，我认为乌俄战争绝对是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前车之鉴，而且乌克兰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欧洲的台湾问题。她说，虽然不同的地方很多，但我认为中国的确是透过台湾问题这个棱镜在观察这场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战情变化受到台湾军事战力人员密切和高度的关注，他们希望从乌克兰抵抗和应对侵略的做法上找到台湾自己应对北京可能发动的对台攻击的作战战略和办法。北京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俄国总统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拒绝谴责俄军的侵略行为，甚至不肯将俄军的行动称为侵略，也不参与对莫斯科的制裁。而台湾因为担心北京趁美国及其盟国注意力聚集欧洲之时跨海攻击台湾而提高了警觉和战备，虽然台湾军方报告说迄今并未发现解放军有任何异常调动。路透社发自台北的报道说，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精确制导导弹以及人数和武器均不如俄军的乌克兰军民，对俄军实施经过精心策划的抵抗成为台湾军事与安全系统关注的重点。台湾的军力与解放军相比，无论在人数和武器上都处于下风，但是台湾军方早在马英九担任总统的年代就主张建立一支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巧的武力，而蔡英文总统主政以后更强调大力发展台湾的不对称战力，例如研发采购隐形高速有航母杀手之称的导弹巡洋舰和车载的导弹系统。台湾立法院去年通过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计划在2022年到2026年五年间投入2400亿元新台币，约合86亿美元，研发生产八项实案重要的武器装备。台湾国防部上星期送交立法院的一份最新报告透露，为了因应中国大陆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并有效提高战力，台湾今年的各型导弹产量将翻番将近500枚。台湾与乌克兰地理条件上的差异也增强了台湾军民自卫的信心。台湾的官员一再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因此 可以随时挥军越界发动攻击，而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却隔着一道宽宽的海峡，解放军大兵团跨越海峡却并非易事。立场保守的前检察官尹锡悦被宣布赢得韩国总统大选，仅过了三个小时就得到提醒，他五月就职之后将面临的最令人讨厌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朝鲜在星期四3月10号早些时候通过国营媒体发文暗示，他将很快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此举存在显著升高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风险。在当选总统后于星期四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尹锡悦承诺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但强调他与平壤对话的大门敞开。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对话不大可能很快举行。今年到目前为止，朝鲜在九轮试射中已经发射了13枚导弹，这些试射被视为系统落实金正恩去年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武器设想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史汀生中心驻首尔的朝鲜问题专家李敏英说，朝鲜目前的战略无论韩国大选何人胜出，都是要在恢复与韩国和美国会谈前聚焦于经济存活和尽可能多的就其5年国防发展计划取得进展。李敏英认为，现在似乎是朝鲜聚焦武器研发计划的特别有利时机，除了韩国正在进行领导人交替，美国的外交注意力也专注于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他说，华盛顿与北京和莫斯科关系恶化也可能成为一个因素。李敏英说，这些因素使得国际社会很难对朝鲜做出协调一致的回应，而金正恩对此几乎肯定很清楚，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尹锡悦即将接替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作为一位立场左倾的前人权律师，文在寅不顾一切地推动针对朝鲜的外交，即使受到平壤的拒绝和侮辱也不计较。尹锡悦将文在寅的做法称为完全的失败，相反他表明他将优先推动朝鲜完全且核查的去核化，这一立场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立场更为接近。首尔亚洲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轩表示，尹锡悦的胜选有可能让拜登的白宫在无需担心与首尔摩擦的情况下更加清晰地阐述其朝鲜政策。在文在寅主政期间，美韩之间有时在协调对台政策方面并不顺利，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文在寅希望与朝鲜发表中战宣言，而美国方面很多人感觉此举为时过早。与金正恩执政初期相比，美方官员有时在朝鲜导弹试射后发表更为低调的批评。新美国安全中心朝鲜问题专家金德勇说，拜登政府在公开谈论朝鲜时必要的话将更加坦率，因为尹锡悦政府也希望对朝鲜的违规和挑衅行为实话实说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很多分析家预测，尹锡悦很可能支持恢复韩美两军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些演习为了支持对平壤的外交和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在规模上大为缩小。尹锡悦还说过，他支持部署第二套被称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以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首尔国立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教授本·恩格尔表示，总而言之，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好结果。恩格尔说，尹锡悦一直采取与美国外交政策相一致的立场，无论是对中国表示强硬，还是主张部署第二套萨德系统，现在看起来，韩国参与像四国集团这样的多边机制可能性更大。而尹锡悦还承诺，要努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尹锡悦很可能持续文在寅扩大韩国在全球事务中作用的努力。文在寅担任总统期间增加了首尔的军事预算以及重大武器发展计划，但是尹锡悦认为做出这些努力不能仅仅只想着朝鲜。尹锡悦上个月 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呼吁韩国成为全球关键性国家。尹锡悦写道，与朝鲜打交道是任何一届韩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不应该成为首尔外交的全部。在尹锡悦准备宣誓就职之时，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朝鲜是否会允许他将他的注意力聚焦于其他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3月1号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一定要赢得跟中国的经济竞争，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方面。美国不但要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要加倍提高美国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生产能力，为美国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最新的研究显示，尽管美国等国家过去一年来一直在竭力推动本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可实际情况是，全球对中国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能源商业情报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说，2021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业规模继续扩大，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竞争力。中国太阳能组件的产能的迅速飙升，甚至超过了全球预估的需求。报告说，中国除了稳居全球太阳能组件最大供应商，占据了近 70% 的产能之外，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制造能力占据了全球近 90% 的产能。此外，美国能源部最近的两份报告也披露了一系列令人倍感担忧的数据。能源部二月份发布的《确保供应链安全以及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报告，是美国建立能源部工业基地的第一个全面计划。报告说，美国负极材料的市场占有率为 0.6%， 而中国的占有率则高达 84%。中国占全球锂离子电池回收量的 80% 以上，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约 82% 的天然石墨容量。在太阳能方面，能源部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的太阳能光伏供应链审查报告中也指出，截至2021年，中国拥有全球 72% 的多晶硅产能， 98% 的硅锭， 97% 的硅片，81% 的电池片和77% 的组件产能。随着全球变暖加剧，以及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可再生清洁能源产能日益成为全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项目。早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就意识到了中国主导太阳能板供应链对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甚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努力将产业链移出中国。在2011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准备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之前的六年的时间里，美国有十多家太阳能电池公司倒闭。作为这场贸易战的第一起冲突，美国在2018年1月对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高达 30% 的关税，以确保美国本土产业，促进产业的回流。但是伍德·麦肯兹电力新能源市场研究总监李义善在上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说，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些政策已经失败，实际上中国产品和中国设备的进口反而增加了。李义善说，对拜登总统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随着中国产能进一步迅速扩大，要想在不更加依靠中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清洁能源目标，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和前美军参联会主席约瑟夫·邓福德最近联合撰文说，西方国家所追求的能源独立可能不过为幻想。 这两位美军前高级将领警告说，美国现在严重依赖来自与我们利益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的供应链。美国能源部的报告指出，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影响了自身的竞争力。报告举例说，对于太阳能制造行业来说，美国一线主管平均工资是每小时23到38美元，外加 35% 的福利费用，而在中国每小时的费用仅约为 6.2 到 7.5 美元。美国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在上星期的报告中还指出，2020年美国制造硅组件的成本比中国高出 30% 到 40%。 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说，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将大量依靠可再生能源，美国必须现在就着手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他说，如果我们还有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盟友不努力提高我们的产能，我们就会遇到真正的麻烦。他说，美国和盟国并没有放弃，韩国的 LG 公司虽然放弃了太阳能板业务，但是在电动电池领域的技术仍然处于先进水平，而且正在美国合资建厂。此外，在这一新兴产业，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说，没有人知道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可以与锂离子电池相竞争，也没有人知道各企业还在寻找什么样的新兴技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个星期，俄乌两国外长经土耳其斡旋，星期四举行了战争开始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会晤。乌克兰外长说，会谈没有为争取停战取得进展。请听一组乌克兰局势短消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经土耳其斡旋，在星期四举行了会晤。这是自俄罗斯2月24日发动对乌克兰侵略战争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在会后见记者时，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迫使乌克兰在莫斯科与西方世界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源。库列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与俄外长的会谈没有为停火取得进展，俄外长的立场是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莫斯科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土耳其在俄乌外长会谈前曾希望这次会谈是处理乌克兰危机的转折点。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亚尔德斯转述杜特尔特总统的话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断恶化并波及或扩大到亚洲地区时，菲律宾会根据1951年美菲互防条约的规定向美国军队开放军事设施。菲律宾在前不久联合国紧急特别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对有关决议投了赞成票。穆亚尔德斯大使说，杜特尔特认为美国是菲律宾的重要盟友。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在制裁俄罗斯时对中国公司采取任何相关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方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不得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所谓制裁和长臂管辖，不得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否则中方将做出坚决有力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违反美国禁止对俄罗斯出口令的一些中国公司可能会被美国切断设备和软件供应。
美国向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表示祝贺，并表示华盛顿期待扩大与首尔坚固的联盟。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